让我们先礼敬佛陀三身。南无达舍帕达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帕达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帕达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Samahanta Chakk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ng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Ba dan da。好，今天呢，我要跟大众分享的是《Sati Patthana Sutta》啊，念处经。一般上呢，我们不叫四念处，我们叫念处经。好，让我先这个念处经呢，一共有在这个。五个尼嘎亚呢，你可以在两个经典里找到哈，一个是在中部第十经，我们中部第十经叫念处经，在长部十二经呢叫大念处经，啊，在大念处经呢，它佛陀开示的四圣地特别的长，非常的长，念处经是比较简短的。那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取念处经，不取大念处经。好，那这个念处经 Sati Patthana Sutta 呢，在这个原始上座部啊，原始佛教呢，是一个非常流行、非常 popular 的一个经典。因为大家的修行啊，上座部的修行就是依照这个经典。只有一小部分的是根据阿毗达摩的方法来修行，比如说帕奥禅师的方法是根据阿毗达摩，但是一般上呢，上座部的修行方法呢是根据这个念处经 Sati Patthana Sutta， 所以上座部的这个法师啊一定熟悉 Sati Patthana Sutta。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巴利文的意思哈。巴利文呢 Sati Patthana 呢是两个字的组合，第一个叫 Sati， Sati 大家都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 Upatthana， 还有一个 U 分开就是 Sati Upatthana。 Sati 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会解释到哈，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 Sati 我们一般上是讲觉知，觉知Patthana 呢 ，Upatthana 呢，是建立。所以这个修行法门呢，就是建立起你的觉知。建立起你的觉知，就是整个修行的方法了。好，那这个佛陀在这个经典呢，在一开始啊，就指出这个经典的重要处。他说：“诸比丘诸比库，由此唯一之道，能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苦，灭除苦扰苦忧，成就正道，见证涅槃。”这几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我们学佛就是第一要净化我们的烦恼，我们里面内心里面有很多贪啊、嗔啊、痴啊、无明等等呢，这些东西如果不净化呢，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说佛陀说这个是念处呢，就是能够使我们清净，从烦恼中清净净化，所以使众生清净。一旦呢众生的心清净过后呢， 他就能够超越愁悲，然后呢灭苦忧啊，只要你的心中再也没有烦恼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发愁悲伤的事情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忧伤或者苦恼的事情。那讲到这个超愁悲灭除这个苦忧呢，在这个经典上呢，论述呢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那是一个叫苏布拉玛的天神呐、啊，在天神呢，一般上呢，一个如果这个有势力的男众天神呐、啊，他左边会有500个这个天女，右边500个，我想天上可能是阴盛阳衰呀、啊，一个男人有1000个仙女，那不是阴盛，男的是很少，女的很多嘛，啊、哦。所以天上肯定是阴盛阳衰的现象，也就是说你中呢投身天界的机会比较多，哈哈，对吗？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刚好这个苏布拉玛天神呢在跟1000个他的仙女天女呢在享受这个感官上的快乐，因为天界就是很多感官上的快乐嘛，所以他们就享受跟1000位仙女享受这个这个感官上的快乐。刚好那个时候呢有500位仙女呢、啊、刚好在采花，一起采天上、啊、在采花，在 一刹那间呢他们就 死去，然后呢掉到地狱里面。那这个苏布拉玛这个天神呢，他是天神都有天眼通的嘛，所以他亲眼看到他的500个天女呢死在他面前死去，同时掉到地狱里面去，这个可以产生很大的恐惧感的哈。如果我们亲眼看到的话，我肯定马上就要快点密集的修行了哈。不只是这样，他还看到自己也会像这500位天女呢很快的也就会死亡，同样的掉到地狱进去，这个更恐惧了。你看到别人有恐惧感，你看到自己恐惧感会更加的强烈。这个恐惧感在佛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三维感，然后让你起了恐惧感，你才可以提起你的精进力，不然的话修行就是5分钟热度罢了。好，所以当这个苏布拉玛天神呢一看到自己的命运啊，就会像这五百位仙女的话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受，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那怎么办呢？所以他马上带着剩下的500位仙女呢下到人间来，只有佛陀可以救我啊，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呢，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是要靠佛陀的力量来救我，所以他带着仙女呢一起下凡，然后问佛陀，他说他问了佛陀几个问题，他说我这个心啊总是怀着恐惧啊，那时常充满着动荡不安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心啊老是担忧已经发生的困难，发生的事情呢我也是担忧，然后对未来将要面临的灾难呢我也是充满着担忧啊。所以啊，尊敬的世尊，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免除这个内心的恐惧和担忧吗？因为他实在是恐惧自己快要掉进地狱里面了啊。那当然佛陀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啊，戒定慧自念处，所以佛陀跟他开示了这个解脱这个担忧、解脱这个恐惧的道路。那这500位仙女呢，跟这个天神呢，就证到了虚陀环道果。虚陀，当一个人证到虚陀环道果呢，地狱之门呢，永远的关闭，所以也算是安全了啦。所以他们也就很高兴了，就可以回到天上。但是因为已经成为 西陀环圣国呢，他们那对这种欲望的享受呢，也不会很强烈的，也不会强烈到让他们掉进四恶道。他们还可以享受，但是他们的享受的程度比较淡了。那这五百位仙女呢，为什么会掉到地狱去呢？那是因为他们刚好在享受天界的感官欲望。好，你们有读过阿毗达摩应该知道吗？人死的时候最后一个念头是最重要的。当你在享受这个感官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没有正念了，心中充满着贪欲望，在当下死亡的话肯定是去四恶道的。因此呢，当你成了虚陀环圣者过后呢，你对这种感官的欲望呢是已经降到最低，虽然你还在享受，但是那种享受再也不会拖你到下十二道去。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念处呢，能够超越愁悲啊，灭除苦恼苦忧，然后成就正道。这个正道就是八正道。那怎么成就呢？我们要讲完整个念处经才会明白啊。然后呢，体证现证涅槃，现证涅槃就是不用等到下一世啊，这一世你就可以做到了，叫现证涅槃。什么是涅槃呢？涅槃就是，涅槃是两个字的组合 ，nirvana， nir 是离去的意思 ，vana 是贪爱，所以涅槃就是贪爱的离去。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贪爱是极地来的，啊，是身体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贪爱嘛。然后要证到涅槃呢，就是要灭掉贪爱，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是贪爱的灭去。好，所以这个是佛陀给修行念处经的人一个 promise。如果你修完这条念处呢，这条道路唯一的道路呢，你就能够清净你的烦恼，然后超越一切的愁悲。并且呢，灭掉你的苦忧，然后呢，成就八正道呢，到最后呢，现证今世就可以证到涅槃。好，这是佛陀给我们的这个承诺。好，那是什么是四念处？哪几个？哪四个？那刚才我们有讲到呢，萨蒂巴塔那，萨蒂是觉知。Patana 是建立，所以建立觉知，在什么地方上建立你的觉知呢？所以佛陀就提出了四个，在这个四个地方，我们叫 foundations 啊，建立你的觉知。第一个是身啊，第二个是受。第三个是心，第四个是法，这个是一定要记得的哈。很多东西你可以忘记，这四个不能忘记。OK， 好。然后呢，所以四念处的修行啊，有两个层面啊。我先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念处哈。第一个呢。第一个层面呢，是指从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通过觉知身体发生的事情 ，OK。然后第二个呢，觉知感受，不同的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等等，啊，来提升我们的觉知，就是发生的感受呢，你要去觉知它，啊。然后第三个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心，啊。第四个呢，是通过法。法的层面更广了哈，我们会慢慢的深入哈，现在只是一个介绍而已哈。所以呢，是从身受心法来建立持续及稳固的觉知，所以这个持续跟稳固也是很重要哈。我们的正念不能够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话呢，它就没有 power， 没有力量， 好像火这样，你再磨两个石头，你要拿到那个火花，但是你磨了五分钟就不要磨了，那它热度就 cool down 啊。等下过了十分钟再来磨，啊，重新开始。等下很热了过后，你又跟它停下，你又停下来不再磨那个两粒石头的话呢，这样的话它火花永远都喷发不出来。啊，因此呢，这个持续的正念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因为有持续的正念呢，你的正念才能够稳固，不然的话我们的正念就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正念就是浮在表面上而已，看不进去。所以这两个很重要哈，持续跟稳固的正念，不是一般的正念哈。所以通过身受心法呢，来建立持续及稳固的正觉知，这是第一个修念处经要做到的。但是呢，念处经不是停止在正念而已哦。如果停止在正念而已的话呢，那智慧就不重要了，对吗？所以呢，提起正念觉知身受心法，这是第一个层次而已。我观察到呢，当今我们这个佛教界的这个修行方法呢，都是停留在正念。等一下我会讲到哈，都是停留在正念，很少人在深入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通过这个站在这个建立在这个正念之上呢，你要发展智慧。那智慧它有什么作用呢？智慧它可以透视什么？透视这个身受心法的无常、苦、无我，那个才是我们修行者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呢，正念呢，第一个层次呢，那个是铺路罢了，帮我们铺路，这样我们的路才走得比较顺畅，才可以让智慧呢升起。只是呢，我发现到哈，很多当代的修行者呢，都停在正念这个层次。所以对这个受念这个经啊，不要被这个念这个给欺骗了哈。念处经呢，这个念呢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它只是第一个阶段。所以到最后呢，每一个念处的后面啊，佛陀都要我们观什么？观缘起，观生灭。等一下我们通过这六天呢，你就会看到了，就是后面那个观缘起观生灭那个部分呢，被大部分的人忽略掉。所以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当你提升过正念过后呢，你就会慢慢的提升正念过后，你就会开发你的智慧呢，然后通过智慧呢，你就可以看到身受心法的无常、苦、无我，然后呢，通过体验无常、苦、无我呢，你就会去掉你的颠倒想，以为呢，生命啊五蕴是常乐我净。以为身心都是常乐我净的，因为你认为身心是常乐我净呢，你才会升起贪爱，而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呐。所以贪爱是在那里建立起来。其实，在大念处经呢，佛陀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只要你你切入的话呢，你就会找到修行的重点在那里。佛陀讲苦嘛，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就是因为贪爱嘛。那贪爱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当我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常乐我净的话呢，就升起贪爱的。因此呢，这个智慧禅 Vipassana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智慧来透视一切行法，包括五蕴、名色，都是无常、苦、无我，这样才能够斩断贪爱。 斩断贪爱过后呢，你就是从痛苦中解脱，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根源嘛。啊，把根给去掉呢，就没有痛苦了。OK， 好。所以千万要记得，这个是念处境的两个层面哈。好，现在呢，我们来进入一下，稍微先进入一下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 message 啊。好，诸比丘、诸比库，以此呢有比库，以身观身，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好，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以身观身，你对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没有？你听得懂吗？以身观身，听不懂，很好。就是因为听不懂呢，我们变成以身观我，以受观受，就是听不懂。就变成以受观我，以心观心，听不懂，变成以心观我，就是说身体，佛陀说身体你就观它是身体，但是在我们的眼，身体就是我，啊，就是我的感受升起来的时候，佛陀说以受观受，但是听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呐，感受就是我，啊，佛陀说心中升起各种各样的心，贪欲的心。愚痴的心，嗔恨的心，但是我们就把这个心呢当作是我，一切法以法观法，但是呢听在我们的耳朵啊，为什么听不懂呢？那很明显嘛，他是跟你讲以法你就观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听不懂？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已经有非常强的根深蒂固的我见，所以那个我见一不去除呢，你就看不懂佛法了，对吗？佛陀说以身观身呢，就是身体你就照身体来观，没有叫你把以身观作我，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就看不懂？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叫有身见 Sakaya Ditti、啊、法听在耳朵呢，但是有身见就浮出来、啊、把那个东西呢诠释成我，感受也是啊，佛陀说以受观受呢，但是那个有身见，内心的有身见就会浮出来，把那感受当作是我。所以呢，佛陀讲的法呢，本来是非常的明白，那听在我们的耳朵呢，就听不懂，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那个有身见的时常会冒出来，啊，然后带着这个有身见这个眼镜来看东西呢，就看不清楚。就是这个原因了，所以当你把这个我见一去掉的话，以身观身很容易就明白了。以受观受就是把受当作感受，不要把受当作我，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他第一个句子你看就已经告诉你了，很简单的告诉你以身观身，身体你就观他身体，身体不是我的，这样而已。以身观身，热忱，但是在观这个以身观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具备了四个条件啊，就是你要上大学，你要具备条件嘛，不然你进不了大学一样啊。所以呢，在要开始观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具备这四个。第一个叫热忱，什么叫热忱？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哈。第二个正知，第三个呢正念，第四个呢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啊，这个是要先具备的条件哈，然后就可以开始以身观身了。同样的哈，以受观受，啊，在你要观感受的时候呢，你也是要有热忱，要有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然后呢，以心观心啊，观各种各样的心。贪爱的心、愚痴的心等等呢，你还是要有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然后以法观法呢，要有同样的具备这四个条件。所以现在呢，这个 是念住的，是念处哦，是念住这个以身观身呢，心身受心法。你现在先要做一个心理准备，都不是我，啊，身体不是我，感受不是我，心不是我，法不是我。你把这个我给去掉的话呢，念处经就很容易了。就是这个我见一直挡在那边，让我们看不懂经文。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心念处的，我们要看来看一下这个修行念处要具备的这四个条件。还是我们先介绍一下呢，我看先介绍这四个条件吧。啊，第一个呢，热忱阿达比，阿达比呢带有火的感觉。所以阿达比呢，它不是一般的精进哈。阿达比热忱呢，它不是说朋友来了我们热忱交代，不是这样的热忱哈。它带着很强的精进力。然后呢，它的精进力是持续的。我相信我们都有精进力，但是我们的精进力就是差在没有不持续，就是因为不持续呢，火花拼不出来。所以这个阿达比呢是有持续的投入 commitment， 啊，投入呢和高度的精进力，这是一般上的哈，嗯。然后不因为呢懈怠导致烦恼有机可乘，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掉烦恼嘛。那要去掉烦恼呢，我们的精进力要有火一样的猛烈。我们只要一懈怠呢，那个火就弱了下来，烦恼就有机会呢攻击我们了。所以佛陀说，精进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当热忱被激起的时候呢，他那火一般的精进呢，可以燃烧所有的烦恼。这个叫阿达比，所以要修这个四念处呢，要具备这个可以燃烧烦恼的精进力。在这边呢，我要举一个菩萨怎么燃烧他的烦恼啊。在这个中部呢，有一部经啊，菩萨佛陀讲他还没有成佛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他说那个时候呢，初一十五啊，他就会去到那些森林很深、很深的这种无人住的地方啊，可能是在大森林里面呢。那个时候呢，突然间会听到沙沙声啊，突然间呢，又好像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呢，然后呢，身体呢，毛孔呢，全毛都会站立起来，所以在那种恐怖之下呢，他就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呢，我该怎么办？啊，然后他又继续想说，为什么我要期待这些事情的发生？啊，还没发生嘛，为什么我要去期待呢？啊，然后他就记起他的精进力。说我在惊醒的时候，如果听到这些很恐怖的声音的话呢，我就在惊醒的时刻灭掉这个恐惧心。如果我是在打坐的时候，坐住的时候呢，升起这个恐怖的心，恐怖心的话呢，恐惧心的话呢，我就在坐住的当下灭掉它。那如果我是在站立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恐惧性侵袭我呢，我就在站立的时刻灭掉这个恐惧心。那如果是在躺着的时候升起恐惧心的时候呢，我就在躺着的时刻灭掉它。在没有灭掉它之前，我不会换姿势啊。这个就是阿达比了，阿达比的一种热忱，可以灭掉烦恼的那种热忱。所以要具备这些条件哈。好，第二个呢，正念。正念这个词呢是被非常广泛的应用了，包括呢来到美国呢，正念变成治疗忧郁症的一个管道了，我们叫 mindfulness stress reduction 嘛，就是很流行嘛，在那个 under 这个 John Kabat-Zinn 之下呢，这个方法成了医院非常流行对治忧郁症呢，对这些病人克服病人的种种心理障碍。但是佛陀说，这个是使众生清净 超越愁悲，灭苦恼，成就正道，见证涅槃的。到了美国就变质了，变成治疗身体的一种方法了。哦，好，那什么是正念呢？在古经文呢，就是在原始巴利经文呢，正念的意思呢，其实是记忆 ，memory， 是记忆的意思。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比如说记忆，比如说Buddha Nusati， 佛随念呐、啊，我们就记忆佛陀的德行嘛，啊，Dhamma Nusati 啊等等，然后还有 Bhuvanivasa Nusati， 记忆你自己的前世，所以呢，这些叫做记忆呢，都是有关系到好像意念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萨蒂巴塔纳苏达呢，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但萨蒂巴塔纳苏达呢，是当下的觉知，这个觉知力很重要。当下的觉知，它不是在意念了，不是在忆起过去的事情。你当下觉知发生什么事情，当下觉知你身心发生的现象，那个叫做正念 （mindfulness）。萨蒂。所以正念是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它直接的面对接触那个目标，比如说身体发生升起的热，你当下觉知那个是热，那升起的这个贪爱心，你当下觉知哎，贪爱心升起了，所以正念就面对 directly 面对直接面对那个目标，然后如实观察他们，啊，如实观察，比如说贪爱心升起了，如实观察他，啊，没有忘失，不会突然间又思念了，又忘记了，啊，所以心专注在当下升起的现象的一种状态呢，叫做正念。这是第一个哈，另外一个呢，正念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念呢，当你有正念的时候呢，你是不会有惯性反应的。比如说我们升起了嗔恨心，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呢，你的惯性反应，我们的惯性反应是什么？就很想骂人，很想骂人，很想打人，这叫惯性反应。但是如果你一提起正念呢，它就好像东西好像就停顿在那边了，就没有了那个 reaction， further reaction， 就没有那种惯性反应。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安全了嘛，对吗？我们就不造业。所以呢，正念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缓慢那个心路过程了，就是那心突然间就停顿了，在那个停顿的一下呢，你就没有了那种冲动。冲动是最危险的哈。冲动就会造很多业，所以只要能够没有那个冲动的话呢，你就不造业了，就不会再做那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或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是正念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正念也有他的态度呢，是好像有中舍心，他就对当下发生的情况呢，他不排斥，也不好像很欢迎他，很直取他，很贪爱他，他没有，他的心是平舍，这个心是很难得的哈，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很随着境而排斥或者是直取的，所以能够有中舍的心，就是如如不动，心就变成如如不动的话呢，那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殊胜的境界哈。所以呢，他正念的态度呢，是以一颗中舍心，允许、包容和接受当下的现象。虽然当下的现象未必是可喜的，比如说嗔恨心升起了，我们还是要包容它、接受它，我们不批评它。正念是没有批评的哈。比如说，哎呀，我学佛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升起这个嗔恨心呢？你起了这个念头，你就没有正念了。因为已经批评了，已经批评了嗔恨心不好， 嗔恨心的确是不好，但是在正念的觉知之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批评的态度，就觉知罢了，心如如不动就觉知它。好，这样的话它就会缓慢我们的反应呢，缓慢我们的惯性反应，然后呢也是给智慧，给智慧一个机会去看透这个嗔恨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是他的目的。OK， 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不造业，第二个呢为智慧铺路。因为你的心如如不动了，没有去反应的话呢，那智慧就有机会升起，来去看透这个嗔恨心、贪爱心是无常、不永恒的，它会变化的。好，但是如果你心中就批评它，嗔恨心不好，你的智慧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它无常，就被你的批评给拉掉了、拉走了。好，这个就是正念的这个意思。好，第三个呢，正知。正知呢，三八加样哈，一共有四个正知啊。第一个叫做有意正知，就是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它对你有什么益处。第二个叫适宜正知啊，你做这个适合吗？在这个时间你做这个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在讲课的时候，大家在讲话，打开手机看，这是适合不适合啊？所以叫做适宜正知。第三个呢，行处正知。行处正知呢 ，gocara sampajanya 的意思就是，不管行住坐卧，你心守住一个所缘，比如说安般念或者世界分别观，啊，的心永远固守着一个所缘，不离开你的所缘，叫做行处正知。这个就可以保护你烦恼不会进来，因为你的心守住一个所缘嘛，所以什么烦恼都进不了。这个叫行处正知啊。第四个呢，无痴正知。无痴正知呢，是观无常苦无我，也是智慧禅的范围啊。不管什么升起呢，你就观它无常的延伸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当然叫如实看到哈，这个叫无痴正知啊。这个呢，我们明天会讲到，礼拜天晚上哈，好，第四个呢，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第四个态度我们要有的，就是在修这个念处的时候，四念处的时候呢，我们要暂时放下能够引申我们贪欲与忧恼的人和物。如果在修念处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挂碍家里的事情，那我们的心呢就被烦恼给捆绑着了，心就没有办法集中在我们的身受心法。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在这个菩提学会哈，在这个 Bay Area 那个菩提学会呢，教这个不懂是三日禅还是五日禅忘记了哈。然后呢，一个学员来报告说，整个禅修营里面呢，他就是挂碍着他家里的猫，怕他猫吃不饱，怕他猫没人照顾。整个禅修营里面，哎，我听了觉得好遗憾，这个就是没有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好，挂碍人，我说还情有可原一点，挂碍的孩子，整个禅修就挂碍着他的猫。本来你爱一个猫是好的哈，对动物好嘛，但是成为了你修行的障碍，反而成了一个障碍。所以这个舍离对世间的贪欲忧恼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以后什么禅修啊，没去之前呢？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有什么东西挂碍着你的吗？先放掉它，不然的话你是白去的，啊，不然你去禅修老是挂碍着那件事呢，也是起你的禅修不能进步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暂时舍离对世间，什么世间对你让你挂碍的东西，你暂时放下。如果我们的心被世间的情欲或忧恼呢系缚呢？在修行上呢，就一直想着他呢，结果呢，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所以这四个条件要记得哈，第一个是热忱，第二个是正念，第三正知，第四呢，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这个是我们要具备的。 好，现在我们先暂时的概要讲一下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哈。好，身念处 Kaya Nupasana Sati Patthana， 身念处呢也叫身随观呐。这种身随观呢有六种方式，就是用身体来观照的方法，利用身体来观照，来让你提起你的觉知，到最后呢通过智慧来观察他们的无常苦我。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身念处呢一共有六个，六个，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修行方法。第一个叫入处息安那巴那萨底，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观呼吸。第二个呢，威仪视威仪，行住坐卧你都要提起觉知，这个叫威仪路哈，如实了知行住坐卧四种姿势，然后呢了知呢行住坐卧呢都没有一个我，又不要把行也是我，坐也是我，哈，站也是我，又把我带进来的话呢，就达不到目的了，修行的目的。第三个呢叫做视正知，也就是视正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不管你是穿衣服也好，吃饭也好，大小便也好，讲话也好，觉醒了也好，都保持着正知正念。我觉得这个很难，非常非常难做到，除非你要放慢很大，放慢到像病人这样你才可以做到每一个你的动作，不然的话呢非常难做到第四个呢是厌恶作意，就是作意算是一个部分组成的身体的不净和厌恶处。我们身体有算是一个身分嘛，算是一个眼耳不是 sorry 吉萨罗马那卡难达达就头发体毛牙齿指甲皮到最后的一个尿，每一个都作意它不净不净不净，肮脏的污秽的。为什么要这么作意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对了，因为我们对身的执着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要观身不净，这样才可以去掉贪爱。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这个方法是要我们舍离去掉，不单是对自己，要对别人的贪爱。因为念处经啊，到最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念处呢都要观自己，观外别人的，内外都要观。所以这个不净观呢，先观自己，舍离对自己的身体的贪爱，过后呢要舍离对别人身体的贪爱。然后第五个呢，戒作意，就是世界我们身体是世界地水火风组成的嘛，所以我们一直观身体的地水火风呢，直到最后呢失掉我的概念，再也没有我了所以最终呢世界分别观是要去掉我相、人相、众生相，让你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这个世界分别观的目的那第六个呢，九目地呢，是指人死后呢我们要观尸体。现在比较难呢，因为以前佛陀时代呢，印度时代呢，他们尸体呢抛在坟墓上，没有埋葬的，所以你要观这个，你要去坟场，然后每一天看到尸体腐化的不同过程。我看现代的人没有这个勇气，叫你去坟墓晚上走一圈，你都不敢，都没有看到尸体，你都不敢，你还要看尸体不同程度的腐化过程呢，你的想象力啊会逼到你疯掉。不是尸体逼到你疯掉，是你的想象力，你可以把它想象那个尸体站起来的走进你呢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自己吓自己，因为心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心啊，所以呢并不是鬼害我们，它是尸体害我们，是我们自己被吓死，都是想象出来的所以九目地呢就是观尸体的各一种阶段比如说膨胀然后青衣，然后腐烂的相，然后是残相，然后被慢慢的尸体断了，尸体不再是整个尸体了，是 手也断了，脚也断了，然后血涂像，然后散乱像，白骨像，到最后呢，所有的白骨呢化成这个粉了，啊，也是最后一切都是无常的，啊，是比这么大的最后都会化成这个粉，所以一个一个去观它叫做九目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少人愿意观这个，也不愿意去观。所以这个呢，在生念处呢，一共有六个，啊，六个法啊，方法可以让你去掉对身体的执着。它的目的哈，就是去掉对身体的贪爱，对身体的执着，你才能够从身体中解脱出来。那有时候呢，这个。生念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是为了去掉贪爱，另外一个目的呢也是为了修定、哦、在这六个里面呢，安般念跟三十二身分啊，厌把这个身体当作三十二个部分来观它的厌恶呢，这两个呢可以达到安止定，安般念可以达到四禅，这个三十二身分呢可以达到初禅，所以它目的呢不只是为了去除对身体的贪爱，也是为了培育我们的定，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嘛。那剩下来的呢，剩下来的业处呢只能够达到进行定，比如说世界分别观啊，威仪路、是正知，这些只能够达到进行定罢了。所以这个是生念处啊，大概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然后第二个呢，受念处啊 ，Vedana Nupassana。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巴利文一下哈 ，Vedana Nupassana，Vedana Anupassana 啊 ，Anu 是什么意思呢？安怒是重复的意思，巴三那是什么意思呢？巴三那是看到、见到，所以呢，维达那是受，重复的见到受，纯粹是受，所以这个安怒很重要哈。安怒巴三那，安怒就是持续的、重复的。如果你是看到一次，没有力量的，那重复的观、重复的看。重复的看到受是苦的，受不是我的，一不断的重复，重复又重复，叫做 Anupassana。这整个修行呢，就是不断的重复。好，受念处呢，也叫受随观呢，包括这个受念处要观六种感受啊，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是最common 的哈。那佛陀呢，又跟他分出来。从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呢，又分为有爱染的乐受，然后没有爱染的乐受，有爱染的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所以它又分成有爱染的跟没有爱染的，所以一共呢九种受，啊，这个受念处呢，我们改次会深入哈，好，接着下来呢，心念处、心念住或者心念处哈。Citta Nupassana Anupassana 什么意思呢？刚才讲了 Anupassana 什么意思？对，重复见到什么？心。对了，要重复的见到，一次见到是没有力量的。心念住也叫随心，心随观，即是取心为所缘的修观业处，包括观察八对十六种心。所以呢，佛陀立处的十六种心呢，第一个是什么心呢？有贪心啊，贪心升起呢，其实很容易就知道的，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男人看到美女的时候也很容易知道啊，所以很容易知道，但是知道未必代表正念。对吗？来，知道跟正念有什么分别？ 什么分别？
心里的话，知道这个当下不起是开心。
知道跟正念，那知你现在是讲正念还是知道？知道呢？你不知道他是贪嗔痴吗？
知道，真的感受。
嗯，还是不对。你贪心，你吃饭，你贪的时候，你不知道吗？知道。这个知道是正念还是纯粹，还是一般上的知道？一般上的知道，未必代表有正念，对吗？现在就跟你分别，什么叫做一般的知道，什么叫正念？啊？嗯。OK， 千万要记得，刚才我已经重复了很久，我以为你们抓到了，所以我就越讲越快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问，就是这样，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掌握到我讲的哈。有正念就是你知道贪嗔起了，但是你没有起什么惯性反应。比如说现在嗔啊，贪可能比较难讲。比如说现在嗔啊，嗔心起了，嗔心起了，你一定知道的嘛。我不相信，人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啊，所以嗔心起了，你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般上的知道呢，我嗔心起了，我会骂人。我知道我嗔心，我也知道我骂人呢。但是有正念嗔心起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正念的话呢，因为你的心就起着正念，对不起，你的正念就起着这个嗔恨心在观的话呢，你不会起惯性反应的，你不会去骂人，不会去打人，因为你的心在忙着观嗔恨的心，嗔恨的心，嗔恨的心，你不会去骂人的。明白吗？所以呢，如果我起嗔恨了，我骂人的话呢，你就知道，哎呀，这个法师失掉正念了，你马上就可以判断，哎，这个法师没有正念啊。那如果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在辱骂这个法师没有反应的啊，你知道他在 practice 正念了，他现在就在观，哎，他可能心中起了嗔恨，但是他内心在观嗔恨的心，嗔恨的心，他也不知道人家骂什么，所以他没有反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有没有正念，就从他有没有惯性反应。明白吗？他的不同点清楚吗？清楚哈。所以刚才杰西讲的是不是正念哦，是知道而已，不是正念啊。嗯，那如果呢？比如说刚才讲的贪爱心哈，你在吃饭哇很好吃，你知道哎呀很 delicious 很好吃，有正念知道的话，你知道贪爱心升起了啊。但是如果有正念的话，比如说你吃了一块 cheesecake cheesecake 一拿刀石头放在石头哇很好吃，你知道贪爱心升起了，想要再吃，所以你知道贪爱心升起。那如果是有正念的话呢，是怎么样？对，有正念的话呢，你知道贪念心要升起了，你要想再去拿，但是因为你有正念的话，你是在观那个贪欲的心嘛，贪欲的心，贪欲，那你就没有那个冲动要再去拿另外一块来吃。等到你真的观完了过后呢，你的贪欲心也消失了，就不用再拿第二块了。这个就是正念，所以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呢？因为我们都是活在我们的惯性反应太快了，那惯性了嘛，已经太快了。一想到好吃，再来一口，对吗？吃到饱了才知道，哎，要该停了。这些都是一般人的反应，没有正念的。有正念的人他知道 OK 够了，所以其实有正念是非常难的。很多我们好像我们作为出家众啊，在讲正念，大家以为我们出家众就很有正念，万一是念的话就被批评的半死就会被这个学员批评、哦、 解释是很容易，但是你要 put into practice， 你会思念，很多时候就会思念。所以正念呢，要学正念并不难，但是因为我们就很难时时保有正念，可能一天里面呢，可能只有一个小时有正念，23个小时是没有正念的。啊，包括我们出家众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正念时间可能比你们长一点。嗯，我们也是在学习，尽量的提高更强的正念而已。所以了解了哈，什么叫正念哈？嗯，所以这个经呢，应该是配合禅修营比较好。嗯，禅修营过后呢，就叫你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有正念，走路的时候怎么有正念，心中升起念头怎么有正念，你就马上就可以实践了。现在讲呢变成理论了，除非你回家自己很用功，像 Desmond 这样很用功去实践。好，接着下来呢，所以有贪心的时候呢，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正念呢，你就要看你的惯性反应了。如果你知道有贪心，还是随着贪心去做的话，就是你没有正念。那你知道自己有贪心，但是没有随着贪心去做，然后可以看到贪心，起贪心为目标看着它的话，就表示有正念。然后呢，贪心离开了，从心中离开了，也要知道。如果不知道呢？如果不知道什么有什么作效用，有什么也不是说后果了，有什么结果？如果贪心有贪心，你知道，现在离贪心了，贪心不在了，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应该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佛陀要讲离贪心呢？有贪心比较重要吗？对吗？贪心没了，为什么要知道？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什么原因？
开贪心之后，是否还是不善心升起，还是不善心升
起？ Very good。因为有贪心，你知道嘛，对吗？但是没有贪心的，你没有去正念它的话，你还以为贪心还在，你还以为贪心是有常的。但是贪心不在的话呢，你也正念它，标记一下，没贪了，离贪心，就告诉你贪心已经灭去了。所以在你的心中留下一个无常的印记，那个印记非常重要哦。那个印记啊，你一直加加加加加的话，以后你看到什么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印记，那个 stem 一直 stem 在心中，无常的、哦、变化的。以后贪心升起的时候，哎呀，无常的了，你就不会随着贪，你根本都不用去观了，已经印记到跟你的心相应了，跟你的心在一起了。所以说为什么贪心不在的时候呢，也要有正念去观它，标记它一下，贪心离去了，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在心中留下一个无常的印记。好，这个都是修行的哈，不是理论而已哈，你们修行在生活中都可以修的。好，第二个呢，有嗔心也是一样哈，有嗔心，嗔心不在了也要知道啊。第三个呢，有痴心，离痴心，这个我们会比较会拿一节啊解释比较详细哈。然后现在今天只是讲概要而已哈。然后昏沉心、散乱心，这是一对的哈。然后广大心，什么是广大心呢？广大心是在你修四梵住、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时候呢，我们取的所缘呢，比如说啊，我们修慈心禅，取一个快乐的，那我们要把这个心呢扩大到十方啊，所以那心那时候心就变成很广大，这叫做广大心。如果我们修安般念呢，我们不叫广大心啊，修白遍遍处也是遍处，比如说白，你要把白呢扩到十方世界。 啊，包括你的身体，你看过去全部都是白，那个时候呢叫广大心。OK， 然后心不广大呢，你没有修这个心不广大，你要知道啊。然后有上心呢，有上心是什么意思啊？有上心是，我们比如说安般念，我们修安般念呢，第一个达到的是初禅啊。那初禅可不可以再上去啊？可以再上去。所以当你修安般念，你知道我达到初禅，我可以再上到二禅，你就这个叫有上心，就是你可以再上去。啊，无上心呢，就是你修到四禅过后，你知道安般念的终点就到这边了，不能再上了，这叫无上心。OK。然后第七呢，有定心呢，这个论书解释有定心，包括进行定跟安止定。无定心你要知道哈。然后第八个呢，解脱心跟未解脱心呢，解脱心讲的是烦恼暂时的解脱，不是彻底的解脱啊，因为他现在还在修四念处嘛，怎么能够讲他已经彻底解脱呢？所以呢，这个解脱心是烦恼暂时的解脱，叫做解脱心。比如说我在修安般念，我的心专注在我的呼吸，我也是暂时解脱烦恼啊。啊，那个时候叫解脱心，嗯，或者你证到初禅，你解脱五盖了，暂时解脱五盖也叫解脱心，啊，那没有解脱，五盖还在的话，你知道你的心未解脱，嗯。好，接着下来呢，法念住，法念住呢也叫法随观，包括五个方面哈，五盖。所以这个五盖呢，虽然是障碍哈，但是如果你会观的话呢，你就转障碍为菩提了。啊，只是怕我们不会观罢了。只要你会观，用念处经这个方法去观它的话呢，这个障碍已经不成障碍，它反而开发你的智慧。因为五盖也是到最后也是无常苦无我。啊，然后呢，五取蕴呢，五取蕴包括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呢成为众生执取为我的，所以称为五取蕴。啊，五取蕴是苦地来的哈，苦地来的，四圣地里的苦地一定要被了知的。好，接着下来呢，十二处，十二处讲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它的取的所言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法六个哈，那去觉知呢？哪七个呢？七种觉悟的因素：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这个比较深一点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四圣地苦集灭道，啊，痛苦的。刚开始讲五蕴是痛苦的，然后呢，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哦，如果佛教只是讲苦啊苦啊苦啊，没有给你讲解脱痛苦的道路呢，那佛教就是 very pessimistic 啊，很悲观的。但是佛教不是这样，它是跟你讲这个苦，它还指出你一条解脱道路，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佛教一点都不悲观啊，嗯。OK， 所以这个是暂时概要啊，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四念处，什么叫什么叫萨蒂巴塔纳，然后萨蒂巴塔纳的要修这个四念处的应该具备的条件，然后稍微介绍一下四念处的范围，它里面的东西里面的范围，好，然后接着下来呢，才慢慢的进入内观。刚才讲的呢，完全都没有进到内观了，只是讲什么？是讲什么？啊，我们讲了这么多，还没有真正进到这个内观的。刚才纯粹只是讲正念罢了，正念觉知，正念觉知，还没有真正进到内观。好，接着下来的呢，就开始要讲这个内观的了。我们暂停5分钟好吗？